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纯粹的一个声音放进一个那么复杂的叙述性的文学的系统里头，也就它的每一个主导动机或是什么，大概都已经成为所谓的文学的一个地位上头，都是一种隐喻，你交叉着一个使用，这是连一种所谓语言文本或文学或文字都很难做到的，迄今为止我觉得都没有人能超越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TC 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主持人焦元溥。今天再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TC 灵魂人物胡乃元胡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特别来宾李焕雄李老师。
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其实大概已经讲了150年了。既然你讲了150年了，我今天特别的好奇两位音乐家还有大导演怎么样来看，那就是华格纳与布拉姆斯。每一次讲或每次大家看他们都会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首先我想问这两位，当然这两位作曲家这两位艺术家大家是如雷贯耳啊，那在您们心目中他们是什么样的形貌，那您跟他们作品的相处经验是怎么样呢？胡乃元老师。
我自己是接触布拉姆斯的音乐比较多，华格纳实际上演出的经验可能局限于他的歌剧的前奏曲 Meistersinger 啊 Tannhäuser
纽伦堡的名歌手，还有唐怀瑟
对，当然华格纳的歌剧从第一次到后来听到也有一些经验，因为他的歌剧第一次要走进去是不太容易，但这些歌剧他的音乐就是你越听越会着迷，
是
我就会听到很多细节啊，从这个作曲家从那个外文叫 Leitmotiv， 就是每一个动机代表
主导动机主题
动机就像电影配乐一样，每个角色有他的动机，很有意思。布拉姆斯呢，当然是德国音乐，特别是贝多芬之后也是一直很重要。那从贝多芬到舒伯特到布拉姆斯，都有德国音乐的精神，就是说内心的挣扎奋斗是一直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内心世界跟意大利音乐有点不一样，意大利歌剧是人的情感都是完全外泄出来，
对，完全都在外面，充满了活力跟血性。
德国音乐是闷在里头，
内心，
然后闷在里头的痛，有时候是比意大利歌剧哭出来的还更痛在心内的。这样
是。那李焕雄老师呢，特别是您这个跟华格纳歌剧有这么多工作的经验。
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少在家里会听古典音乐，但是当我刚接触古典音乐的时候，在贝多芬之后，然后当然是布拉姆斯，然后布拉姆斯的交响曲，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学的时候就有一阵子就是疯狂的很奇怪的心态，也不太了解那个作品的意义或什么，当然对他的德意志安魂曲啊情有所钟，反而是在1979年啊，这样讲会暴露年纪吧，哈，没关系的。我的听觉世界里才出现华格纳，而且是在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我想跟很多人一样，
轰炸机，
对对对，就是美军去轰炸越共的一个村庄，
背景是华格纳
华格纳
女
神
的飞行，
那是有被震撼到，但是也因此很了解那里头的反讽性，也就是说华格纳这三个字在我的生命里头出现的时候，从音乐的场景，科波拉把它作为一种所谓的白人至上或者是一种嘲讽一个反讽的一个意象，他贴的标签就是一个有点负面的标签，也因此就 delay 了我接触他的完整音乐的时间。那也没有想到我当年要帮 NSO 帮建文斌做一个半音乐会版的完整的指环，然后就借机整个 study 了一次，那一次我觉得我才真实的了解华格纳的一个巨大性。
是，那 就你们这么多年对这两位作曲家的认识，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也是老师辈，遇到过非常多的学生啊，你们会听到很多对他们的既定的看法或者是刻板的印象。但我说既定看法和刻板印象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归纳跟整理啊，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啊。那您觉得如果要挑错误的话，哪一些对他们印象其实是错的？我先举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太常把两位在美学上面当年大家觉得是对立的啊，但也很多人就把它拱成就是两个集团各自的领袖，但事实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这两个人其实差了20岁，就华根纳比布拉姆斯要大20岁，
对，
但因为华根纳大器晚成，然后布拉姆斯又早熟，导致他们在艺术上面来讲的话并没有隔那么远，但事实上年纪来讲的话是真的差了20岁。光是这个对立来讲其实是有点好玩的，因为20岁真的是差很多倍啊。那不晓得胡老师您觉得呢？
我大概是20出头才真正对布拉姆斯的音乐有更深入，我们学琴的人通常是从他的协奏曲跟奏鸣曲，
是，
但是到了20出头开始对他的交响曲有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一个以前的刻板的印象是后来有机会看到，因为我们一般对布拉姆斯这个人的印象是那个照片是满脸胡子，灰白
胡子，对，
然后胖胖的，然后这个穿这个衣服好像熨斗没有被整理过。后来才看到他20岁的画像，清秀到不行，这个而且感觉是一个很蛮敏感甚至脆弱的一个人，跟他晚年的造型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后来我当然也从一个奥国这个文学家20世纪的 Stefan Zweig
主维格当然
对，他在写说以前的时代的人在社会上到了某个年纪他们都要长胡子，好像对自己的感觉是还比较成熟。然后布拉姆斯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我们平常是不知道。我后来有听过他，因为美国的汤姆斯爱迪生有做了一个录音，
是。
然后那个录音你可以听到布拉姆斯前面的这个问候，这 Guten Tag Edison， 然后他的声音是有点嗓子有点高，这不是低沉的。弹那个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这样。
那你要从这个人的对他的认识才发现，哦，原来他是有脆弱的那一面。那相同的，你前提到华格纳每一个歌就是庞大，然后特别是指环，这个印象中就是像刚刚在讲那个电影那个
现代启示录
用的是这个那一段中文叫什么
女武神的骑行
啊，所以当你真正看的指环，特别是第二部的最后，当波
坦女武神的最后
要让他的女儿，因为要惩罚他，然后又他长期的睡在山头上睡，
被火包围，
对，才忽然间啊，他也有他这个人性很脆弱，这妇女的这些的关系的呈现。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伟大，其实真的要从这更多人性的方面去接触。
是附带补充一点啊，就是关于布拉姆斯那个录音，其实现在大家上网都可以找得到啊，就是那个是世界上最早的录音之一啊。那关于那布拉姆斯的声音，因为很多人就是的确觉得是偏高，那我想或者是转录的问题。不过我们是看文献记录的话，的确是布拉姆斯
他声音是吗？
对，他是自己蛮困扰自己是一个比较高音的一个嗓子，至少他年轻的时候他觉得对他是造成困扰的。有的时候能回到过去，如果的话看他们是怎么样，可能会很好玩啊。那接下来我要来特别问一下胡老师，其实我一直非常佩服布拉姆斯，就是他的技术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他那个技术是各种作曲上面的技术，你知道他这种小动机组成大格局的手法，或者是各种和弦，我们说各种和弦的转位啊、应用啊什么啊。那其实布拉姆斯他写给朋友的信上面，他可能不是很喜欢华格纳作品的这些概念或怎么样，但他对于华格纳很多东西他其实是一个尊敬跟佩服的立场。他又说华格纳很多追随者这些都是假货啊，就是用那些和声啊或者那些感觉，但是他才有真正的华格纳风格。就这些和弦的技术来讲的话，包括后来的人像是勋贝格回去看布拉姆斯，他觉得布拉姆斯其实是蛮前进的，就是有一些和弦是当年除了华格纳之外没有人用，但是布拉姆斯也用了， 只是布拉姆斯会包装在一个很好听的旋律底下，或者古典的外衣底下，一般人不容易察觉。那我觉得特别就是因为胡老师这次演出这布拉姆斯作品，特别像布拉姆斯第三号交响曲，就是你看这里面的比方说这种三对二啊，或者是各式各样这些，其他用的手法很复杂，包括管弦乐写作，我常常讲那个声音，第三号交响曲一出来那个声音，我常形容就是火山熔岩般的声音，就是弦乐跟管乐，特别是铜管，好像是可以高度密合在一起，一个光亮那种啪，那种声音，那种感觉。布拉姆斯其实后来也没有真正在写过这样子的创作，就是非常非常特别，但也非常像他了。我觉得您觉得在音乐上面来讲的话，您怎么看布拉姆斯的这一点？或是说到最后，真的要说在作曲上面来讲的话，但不论就是说我们说题材上面，因为一个是歌剧啊，或一个器乐，当然差很多。如果到最后走到最终的话，你觉得这两个人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
这最大的不同是当初的辩论，就是华格纳这个派系觉得音乐在贝多芬就第九号交响曲之后已经不再是纯音乐，而是音乐必须要结合其他艺术的领域，包括文学，包括舞台设计什么种种，这些是华格纳后来是称呼是 Gesamtkunst， 这是
总体艺术
的这个。那布拉姆斯觉得还是他是让音乐 speak for itself， 就是让音乐自己来表达。但是从这个角度，他其实布拉姆斯音乐所谓绝对音乐，它并不是完全没有什么故事性内容或者题材。有时候在当初的辩论，有些是当然华格纳跟布拉姆斯两个不同的派系，然后两个人的个性很不一样。比如说第三号交响曲，因为这一年刚好是华格纳走了，这一年
就布拉姆斯写这个曲子，
他在夏天创作之前华格纳就走了。
是
啊，音乐写的人很厉害，他们的研究就他们挖出第一乐章有一个小节的某个和声，其实是来自唐怀瑟的歌剧里头的一个 micro 很细小的这个片段。那我自己是会怀疑我听到的一些铜管的和声跟有一些手法好像是来自华格纳歌剧里头会有呈现的，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两个人虽然是完全不同的派系，但是布拉姆斯是敬佩华格纳的一些作曲方面，所以他后来也得到了唐怀瑟的手稿，只是当华格纳知道这个消息，他就很不高兴的要把这个手稿要回来，
后来布拉姆斯也就还回去
了，是还给他了。
布拉姆斯是对于各种包括以前作曲家的手稿啊或什么，他就是很努力的去收集，但也收集当代人的，所以才会当年他一度才会有华格纳这些作品的手稿。
好奇怪的习惯，
这个的确就是他所以说我们说十九世纪有音乐学，布拉姆斯也是可以说是音乐学的一个很深度研究前古人之前，不从巴哈正式前不同时代他的作品，他真的是都研究到很精致，所以有些作品当我们后代的人在研究会发现，哦，这边有几个音符是来自贝多芬的歌剧，是哪一个片段很不显眼的，然后有哪里是来自贝多芬或者巴哈都有可能。
是，那么请问李老师，那就您导演或戏剧的手法来看，您怎么看华格纳的歌剧？还有提到华格纳的歌剧，常常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华格纳这些理论啊或概念啊。当然，我其实越到后来，就华格纳的音乐跟戏剧可以说是高度整合在一起了。那您怎么样去看他这个文本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呢？
完全先撇除他个人的做人处事或他的一个大的思想的一个认同哈，回到形式或艺术的经营上头，你真的会觉得？对我来讲，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把整个音乐把纯粹的一个声音放进一个那么复杂的叙述性的文学的系统里头，也就它的每一个主导动机或是什么大概都已经成为所谓的文学的一个地位上头都是一种隐喻，你交叉着一个使用，这是连一种所谓语言文本或文学或文字都很难做到的。比如说一个缠绵悱恻热情或激情的场景里头，如果你是用语言的一个戏剧表现的话，你可能有新媒体或什么可以增加第二层的心理状态或什么，可是也很少人会用。可是如果是华格纳的话，他在这样的一个激情场景，他只要奠一个死亡或者是毁灭的一个动机或主题，它就变得非常立体而且非常复杂， 你要去分析说为什么他们两个这样子的时候后面会有这么恐怖的另外一种动机，而不是只有爱情的美好或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讲那势必就会获得一个所谓音乐跟戏剧上头一个高度结合的一个后面的世代迄今为止我觉得都没有人能超越的，因为它也是一个文学脑。然后
因为华格纳的作品我们特别讲就是都是自己写剧本也自己写音乐，就是剧本歌词跟音乐都是他自己写的，
嗯，
后来还加上自己还去导演
对没错。
哎，所以林老师你只要再去学写音乐的话你就是就可以比你跟华格纳，对啊，这就是可以了，对，加油，
谢谢没有了。那至于作为一个面对过他作品的一个现代剧场导演，其实我自己的态度基本上或者说处理其他的歌剧作品，比如说贝利尼的诺玛或者是杜兰朵，我的主轴跟面对华格纳，如果我有机会做全本的话的主轴，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我的使命啦，就是把超现实主义跟所谓的心理分析 的层次把它捞出来，不管你是意大利歌剧或德国歌剧或是什么，你是深的或浅的。不过华格纳的声音的线条真的是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年轻人的耳朵的习惯，这是太可惜的事情，因为它像一样巨大无比的翅膀，现在大家都喜欢小翅膀小确幸蝴蝶啊或者什么，可是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飞禽。然后如果你能驾驭或者你能超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华格纳的世界是也是非常的迷人的。
然后当女儿终于闭嘴了，爸爸就有一个18到20分钟的告别。
对没错。
对，我附带一点啊，就是刚才李导讲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好点到大家，就是华格纳你说歌剧好，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歌剧啊就是音乐啊这是很老掉牙的艺术啊，但如果一个作品或是高度整合起来的话，你去欣赏它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输给现在的这种花标几亿元弄出来的电影。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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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举例来讲，刚才李导讲什么爱情场面悱恻，可能背后会有一个死亡的阴影啊或者什么东西，我欢迎大家，因为这次会演出齐格飞牧歌，那齐格飞牧歌是里面主题从齐格飞过来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听齐格飞第三幕，最后是一个长达半小时的爱情 二重唱，到最后他两分钟的时候这两个人辈分上面其实姑姑跟这个侄子
我们都说杨过跟小荣
对对对，这个谈恋爱谈到最后这样的这个时候这样，对对对，你一句我一句谈到最后的时候呢，华格纳我真的觉得他写到后来也是某方来讲什么理论都不管了，但也可以说他什么理论都管了，就是他那个姑姑最后在那边讲啊这什么什么时候你听到这个背后就出现了一些低音，爱情
的
爱情爱情，对对对，那个低音一开始就会让很多华格纳的学者诧异，就是说这个低音是那个前面出现了一条那个森林的巨龙法夫纳的主题，
对，
就是守着指环财富的这个恶龙，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唱歌可是背后是这个恶龙的主题呢？一方面你可以讲就是说是这个恶龙代表什么，是恐惧
恐惧或欲望
或欲望，就是这个爱情的，对对对，你即使是爱情的这个恐惧
威胁者，
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方面是爱情，一方面是恐惧，一方面可能会死亡的阴影，但还有什么呢？还有华格纳在色情的开玩 笑因为那个女方的歌词就是讲讲这爱情就是我要吞了你，
对对对，
然后出现一个龙的主题你不觉得这个超情色的吗？这样子，对，然后你看就是你用这一个管弦的低音给它配合上龙的主题，哎，你什么都有了，你有爱情，你有恐惧，你有死亡，还有情色，这个光是电影导演好了，你在一个画面里面你要做到什么才能让东西同时出现，对，可是华格纳你看他在150年前就做到这样子的东西了呢，这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厉害的。好，那再回到这个音乐啊，华格纳的音乐里面有强大的一个戏剧张力，可是布拉姆斯也有，
也是
啊，就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卡特丽莎莱斯，他以前是念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然后后来很常就是跟别人室内乐，后来退出政坛之后还是在室内乐，他说他最爱的作曲家就布拉姆斯，他说因为那个 tension 啊，那边是从来没有真正解决的，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张力在这个地方。
对, 解决，
对，如果我们如果分析布拉姆斯的作品的话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刚才胡老师也提到就是布拉姆斯对于过去的那个深厚的学养，我们怎么样去看未来，有些人就说我们现在时代尖峰怎么跟时代尖峰走，但像布拉姆斯这种人他是说我是从研究过去里面 去找到对于未来这个方向。那可不可以请您特别谈一下布拉姆斯这个从钻研过去看到未来，还有布拉姆斯这个作品里面强大张力啊，顺便来带一下我们这次的大主题，布拉姆斯心中的浪漫主义会是什么样。
我想这个tension，布拉姆斯的tension说他的张力很多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我刚前面讲说看到他20岁的这个画像，你会就是说这个年轻人非常的脆弱的感觉，再加上这个嗓子又特别
高，
对。那你可以想象他是来自汉堡彼得，接触了一个匈牙利小提琴家 Remenitz， 跟他出去表演，才到了 Hanover 认识姚阿信，19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小提琴家。姚阿信在那个时候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去 Dusseldorf 找 Schumann。
是，
他就还真的去，然后直接去敲门。你能想象那个时代，就你不能先打个电话约个 appointment 是不是？这个就直接去敲门。第一次敲门没碰到，刚好修门出门，然后人家告诉你明天再回来。隔天他回去，修门就让他进来，然后请他弹琴，弹他自己的作品。一听到这个作品，修门就赶快就找他太太 Clara 也来听。在当下，修门就给他写了一篇文章，德文叫 Neuen Bahnen， 就是新道路还是新的，说这个年轻人即将是将来德国音乐的领导。在前面这一段这样子，然后他跟修曼夫妇的相处很高兴，在这一段期间，然后后来他又离开他们回到姚阿信那边，隔了可能不到半年之后，就听到修曼跳到莱茵河被救起来，然后被送到病院。这整个发生的这些事情，修曼被送到精神病院，然后布拉姆斯回来要帮 Clara 照顾他的，因为他们生了很多小孩子。在这个时候，两个人有复杂的情感，又 Clara 不能去精神病院，那边的规定说太太不能过来，所以偶尔是布拉姆斯可以过去探这个修曼。反正这样来来去三年之后，两三年之后，修曼就在病院过世了。
是，
在过世之后，原先大家都以为哇，这两个人应该可以在一起了，
殊不知。
然后他们据说去瑞士去休假，从那一次回来 Clara 回到家里，日记上的记载就是说他好像人到了谷底，心情上也就是两个人在后面的结果是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是，
而且这个没有在一起可以说是年轻的布拉姆斯自己决定，他觉得他必须要，因为修曼给他的这个责任包袱，他要对作曲要付出，他变成要孤独。所以30年之后他做了这个第三号交响曲。通常布拉姆斯创作都是暑假的时候在奥国乡下避暑的地方，他这一次不是在奥国，他是跑到莱茵河那边 Wiesbaden 去做这个然后第三号交响曲在莱茵河创作，修曼的这个第三号交响曲也是叫莱茵河。
是，
这个音乐的这个蛮复杂的，但是我想还是用琴来示范一下。
哇，来宾掌声鼓励。
这个布拉姆斯的第三号交响曲前面一开始两个小节是两个和声，那个和声的主要的音符是 F 跟 A， 其实是降 A。 那我现在用单声小提琴无法，因为交响乐团的声音是整个庞大的这个，然后整个起来，那刚刚原谱说或火山的爆发，或许我
熔岩，
我会想象是海里头地震造成那个海浪的 tidal wave， 这个高度是当人站在 tidal wave 那个海浪的前面，是整个快要被即将要面对天大的一个什么要发生的灾难。
糟糕，我们怎么都是用战争正在做比
喻。那的确就是那个张力，
张力强大，
然后你会听到这个D 小提琴主题，旋律的一开始，这几个音符是来自修曼的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但在修曼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的这个动机不是第一乐章主要的动机，而是在一个后半段桥梁的片段，是蛮小声的。 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显然这个创作跟莱茵河跟休曼很有直接的关系。在 Chrysleriana 的这个最后一个段落主题是把这个旋律倒过来，其实就变成那个第三号，所以一个典故是来自 Chrysleriana。 这个又说来 Chrysler 是一个19世纪的一个 ETA Hoffman， 第一天 Hoffman 是一个作曲家，那也是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文学创作，
是是是。
他有一个故事在讲一个音乐家，名字叫 Johannes Chrysler。 Johannes Chrysler 也是十几岁布拉姆斯读的这本书他心中向往的这个人物是 Chrysler。
是
布拉姆斯在十几岁的作品还曾经不是签自己的名字，是签 Johannes Chrysler。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些动机的来来去去是跟他自己还有跟休曼是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个动机是三个音符，就刚前面在讲第一小节第二小节 FAF 是根据那个时代认识布拉姆斯的这个写传记的人 Max Kalbeck 所写的，说 FAF 代表是布拉姆斯的座右铭，是 Frei aber froh， 德文的意思就是自由但是快乐。
嗯，
这两个动机这个主题 FAF 跟也会出现在第四乐章。我们在说一个浪漫时代的这个它的冲突张力到最后和解，曲子最后的结束是小调变成大调，再从整个乐团的弦乐的16分音符的效果，你会感觉好像这个主题是在河流上的最后被送走了。那主题到底是休曼自己还是是后来的布拉姆斯在针对50几岁的布拉姆斯跟他20岁的时候在把以前的也真的是惊天动地的这个人生经验和解了。再加上第三乐章有这个旋律，这个旋律先跟各位听众稍微的说抱歉，因为没有办法呈现那个美，是从整个乐团在做的时候先是从大提琴、第一次大提琴，第二次是整个声部的第一小提琴，接下来又是木管，接下来又是法国号，最后一次又回到小提琴大提琴一起。在布拉姆斯的作品其实你很难得，因为他别的作品假设有很美的段落都是一瞬间就不见了，你会一直想什么时候那个旋律会再出现，或者顶多再出现一次，但是不会像在一个短短的乐章出现五次，好像是人有一种渴望的叹息，
是
渴望的叹息五次之后最后只好是放弃这个渴望、甚至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作品对他的亲身是好像他内心最脆弱的东西他都呈现出来。那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他后来把所有的书信，因为他不希望后代的人去挖他当初的这私事底下的跟朋友跟他最亲情有关系的人，他觉得让音乐来呈现就好了。而且你会听到的音乐我会觉得是古典音乐做到最美最美的时候是文字都在怎么样达不到的效果，所以我在怎么样形容也无法让大家可以再来到音乐厅听到这个旋律的美。
是 非常感谢胡尔摩斯为大家抽丝剥茧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啊。
嗯，
那李老师呢，
是
我们刚刚说布拉姆斯可说重新诠释了古典形式跟绝对音乐的传统啊。
嗯，
那如果我们要把布拉姆斯第三号交响曲舞台化，
嗯，
你会想成什么样的戏剧场景呢？
其实这个是叫挖洞让我跳啊。
是的，
因为一个纯粹音乐或绝对音乐，然后我作为一个听音乐的人，虽然是蛮门外的，可是算是爱乐哈。
是，
虽然我自己做剧场，我也写一些文字，我当然是会反对你不要再多说什么了。就像刚刚讲，就是布拉姆斯把所有的书信啊这些文献都烧掉，就觉得说音乐已经说了一切。
是。
好，那布拉姆斯第三号的确也是我青春时候就开始喜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曲目。当然因为不知道那么多密码或什么，但是就单纯的比如说第三乐章就是非常 catchy 嘛，就是非常 洗脑。对，
现在很多汽车广告都还用
对，但是如果一定要把第三号交响曲剧场化的话，那我当然觉得声音是至高无上的，只需要一把椅子摆在台上，然后空的椅子在第一乐章第二乐章也许有一个漂浮起来的时候，然后用最低线最干净的光去勾勒某种不影响听觉的一个角度，也许到第三乐章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也许被蒙着眼睛，然后像即将受刑的人，然后坐在椅子上面对他生命的所有的回忆或忏悔或忏情，但也可以不要有人。
是，
总而言之呢，最后那张椅子还是一个空的，
是，
就是完全符合的一种所谓告别，而且他用那么安静的方法结束这一整个交响乐，这也是以前的我，然后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就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更清楚这个微妙或者这个道理。可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觉得说啊，可以这样结尾，它就是一种反高潮也好，或者是一种开放式的一个事情。说到这点，就是说你向过去告别，也就表示你的冒险或你的浪漫主义式的精神的一个收束。我觉得这种内省性是非常动的。所以如果你要做剧场化，我觉得说就一张椅子吧。也许是他做过的，也许是还没有人做过的，就一张空椅子。
我觉得古典音乐好玩，就是当很多人比方说想要听我们节目，讲说，哎，胡老师，你为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乐章在说什么，第二乐章在说什么，第三乐章在说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古典音乐其实和这种绝对音乐，就是没有标题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可能在于，特别像古典音乐会，像是 TCD 音乐会，比如说有2000人在听这场交响曲音乐会。可2000人里面可能就是会有2500种不同的想法，
对啊，
不同的诠释。
这个第三号有另外一个动机，是在第二乐章中间是中提琴跟大提琴的这个旋律，它后来也出现在第四乐章，但是它第四乐章出现的三次，第一次是也是弦乐，没有特别的情绪，第二次是在乐章中间是最高潮激动的时候，是整个好像天翻地覆，到了结尾它又出现在刚示范的那个主题回来，是最终曲终的时候才出现，但是在那个之前你可以感觉河流在往前的时候，第二乐章的动机又出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其实像一个葬礼的仪式的这个音乐，
是，
所以它如何应用它的不同的旋律跟动机是很密集的，在整个它的这个作品。
是，好，我们今天讨论那个华根跟布老师讨论非常多啊，不过最后一个问题想要特别请教两位啊，不过特别鉴于华格纳了，这个我们现在曲箫文化非常的兴盛啊，华格纳如果活在现在的时空啊，以他公开的这种反对犹太人啊，甚至很多歧视啊，很多言论啊，或什么啊，他很难不被人家封杀吧，很难，对，很难不被取消吧。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的好处是，因为我们跟他有了足够的距离了啊。
对
对，那诸多反思之后的话，我想请问，你们觉得艺术跟人品真的可以完全脱钩吗？然后在经过这么多之后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回顾这些过去的人跟作品？特别在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是我认识一个维也纳出身的一个教授，他是拉小提琴，后来教音乐学，他也曾经在美国乐团当过职业，是 St. Louis 那个 Symphony 当小提琴手，他出生在维也纳，也经历过 十几岁的时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逃难从维也纳，跟全家逃难，很不幸的逃到菲律宾，又碰到日本。对，以他的经验，他会告诉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在马尼拉要跟很多这些人，他们就上台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真的说，台上台下大家都眼泪情不自禁的，都因为能回到音乐的意义，在战争之后。后来他在纽约，我听说他去看华格纳的 Meistersinger，
是
看到最后掉眼泪了。
是
我后来听到这个，我问他说：“哎，你这个歌剧到最后不是那个 Hans Arx 在唱说
日漫德国的艺术，对，
不能让外族来、来感染，这个是不干净，还是这个？”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以他们的背景，对德国音乐的追求，对艺术、对文化的概念，他说这个是他这也难解释。那这样说回来，其实十九世纪有多少的犹太人是追从这华格纳的音乐？
是，
虽然他也知道他写的，他自己当初的文字写作是对犹太人是很门不敬的。即使到了现在，我觉得我们都还没办法去。”心里去把这个结打开，毕竟对他的音乐这么伟大，但是他的人品又这么的糟糕。
是，那李老师呢？
人品啊，或者是一个大的信念的选择，跟你的创作之间，当然是不太能够彻底的脱钩。
是，
可是就过去的历史里头的一个具有超越性或突破性的一个巨大的作品，我觉得当然不能用轻易的用取消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有点题外，比如说我自己最后期的这个创作，我一直在面对台湾出生的小说家陈映真。
是，
陈映真他最后在北京过世，他是一个左派，而且是统派，也就是他是一个极度政治不正确的人。可是他在80年代留下《人间》杂志的人道精神启发，还有他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造诣，就你很难因为他跟你的政治立场或什么不正确就取消。但是当我回头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也当然还是没办法认同他的某些政治选择，这是两回事。所以你说这是脱钩吗？那华格纳也是一样，对我来讲，我们不要替他们擦脂抹粉，也不要去掩饰他们过去有的黑历史，作品它自然会被时间跟一个更高的一个文明的结构去检视，值不值得留下来，或者说跟他的人品一样糟，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讲，这么伟大的一个突破，因为这样的人品，也许他还是藏着某些黑暗的自私性之类的，我们还没察觉。可是华格纳真的也是一个复杂的题目。可是你说他有种族主义倾向，可是在性别上他的女性其实有一种你也很少看到的一种崇高化的一种书写，所以这个也一言难尽。但是我就觉得说不要随便取消，但是应该要附注告诉大家说他做过什么事，
特别是每个时代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哦，关于这个可以讲到非常多。其实我们也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说华格纳跟布拉姆斯其实都算是德意志德国作曲家，关于这个国族啊民族啊这我们可以放到接下来的这个两集节目啊再为大家做深入的探讨。最后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二位啊，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如果也有人来这个介绍的话，你们想要跟华格纳或者是布拉姆斯或者两位见面吗？
我的比较简单，我先讲，绝对不想。
两位都不想吗？
两位的我都不
想，
我想
这个不太会想要跟他接触，但我会想，我要是在那个时候的维也纳，那个时候的维也纳的咖啡厅是他们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每个咖啡厅有它的特色，有一些是有音乐家，有一些有政治家，有一些有文学家、画家不同的这个。那我会想说，我要去那个咖啡厅，看到要是布拉姆斯坐在那一边，可能喝咖啡还是喝啤酒，不知道。我可能不太确定，我不跟他讲话，但是我会拿起琴来拉一个匈牙利舞曲给他，因为他非常喜欢那个所谓的匈牙利舞曲。
是，
对。
或许听音乐之后， 或许他会比较心情好一点，可以跟他有对话，但是绝对不敢直接去跟他说 Herr Dr. Brahms 你好。
这个福特跟他讲的是因为 Brahms 讲话很毒的这样子，对，这个讲话要刻薄起来，非常非常刻薄的。
是，
但是呢Brahms 非常神奇的是呢，他讲话虽然这么刻薄，那对人好的时候也很好，也对一个作曲家好到极点，好到他可以帮这个作曲家校稿。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再次感谢胡乃元老师还有李欢雄老师，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听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